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口都要承认，是爱救了我，是爱救了我，是救主牺牲的爱救了我，是父神永远的爱救了我，我是蒙爱的孩子。早晨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极力唱诗，极力赞美，极力宣扬这个大爱，要把荣耀赞美归给坐宝座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哦，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蒙了这样的爱。谢谢主耶稣。早晨还要向我们说恩言，向你的孩子们说话，叫我们领受你心中的旨意，叫我们体贴你的心意。哈利路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保守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求主祝福你的百姓，早晨发声说话，把我们的弟兄你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借着他来释放恩言。谢谢主给我们领受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请坐。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把时间交给梁弟兄。
感谢主，真的是当我们还在世界漂泊的时候，主伸手海中救了我们。曾经我们也是没有神，不认识神，但是呢，神爱我们，在创世之前，他在他的心意里面，真的在时间中，他来拣选了我们，我们成为蒙恩蒙爱的儿女。早间我们一起在这里交通道，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一起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说，就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在出埃及记当中有很多次都是神要摩西告诉法老这句话，要让他的百姓去，能够来侍奉神。那我们看到这句话呢，事实上是贯穿了整个出埃及记，他的一个中心的信息，不单是在出埃及记，一直到今天，神仍然呼召我们要离开世界，要我们能够来侍奉神，这是他救赎我们的目的。所以容我的百姓去，当我们在出埃及记从第一章大概到第十九章，主要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看到怎么样神救赎他的百姓能够离开埃及。神要付非常多的代价，经过那么多的征战，然后呢，他要让我们看见那一个羔羊必须被杀，预示着讲到神的儿子，他必须成为那一个被杀的羔羊，他需要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将我们买回来归给他的自己。前面十九章你看见一个忠心，经过了征战，经过了羔羊为我们舍命流血，神把他的子民，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但是救赎是一个手续，救赎不是他的目的，是一个必须要的手续。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家孩子小时候都会很多次好看那个这个出埃叫做埃及王子，是不是 Prince of Egypt 好，当你看的时候，他很多讲到说 Let my people go， 可是他就停在那里， Let my people go， 好像离开埃及就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但是今天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就知道，离开埃及得蒙救赎是一个手续，它并不是神救赎的目的。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好侍奉我。所以如果你只读了这一句的前一半，那是失去了它的目的，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后面还有二十一章，其实神带领他的儿女们要怎么样来侍奉他。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好像有十诫啊，有律例，有典章，什么样的献祭，各样的一些的教导， 那这些其实所预表的，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当如何来侍奉这位神。所以早间我们要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讲到容我的百姓去，然后我们会看到要怎么样来侍奉神。容我的百姓去，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说，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那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呢，就是迦南美地。那这个地点曾经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给以撒，应许给雅各，要把这个地，这个美好的地来赐给他们。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在中东，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刚好现在是在战争的期间，但是就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很多人去那里访问，达到很多的地点所看到的，也许就是好像是非常荒凉的旷野，你没有看到什么牛奶啊，这个蜜啊，好像遍满了这个地。但是我们知道迦南美地它所应许的是讲到在基督里面那一个丰富，基督所有他的生命的美丽，用迦南美地是一个预表。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以色列百姓原本是在哪里，当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法老要督工，好像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工作，叫他们在埃及地呢非常的痛苦，然后不给他们草，叫他们能够做砖，那这些要求不是合理的要求。但是这边所预表到的，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神，没有指望。当人没有神的时候，其实在地上有许多的劳苦，是为法老在那里造积货城。人一生所拼搏、所努力、所积攒的，你知道到后来，你会发现说，原来一切都是这么虚空。当你没有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很痛苦，我需要汗流满面啊，能够才可以糊口，那我要努力的工作为了生存。因为那是人堕落了以后，的确给人的好像是一个定命，好，就是说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但是你真的赚得全世界，如果失去了生命，圣经说这有什么益处呢？到很多人没有的时候，拼命的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追求，还有一个盼望，当他得到的时候，他发现说原来是那么的虚空。从前我有一个同学，他比我早一年来到学校，那他成绩是非常优秀的，他是已经有了硕士，然后到美国来读博士的。然后你就看见说他非常的努力，我们邀请他参加聚会啊，那他总是说功课很重，然后有很多的考试，哎呀，的确看他真的是很忙碌。后来他有很多博士班的这些入学考啊，这个资格考等等的，那后来再去邀请他，他说我现在要做研究啊，他要做实验做研究，非常忙。你真的看他很忙，每一天早上一大早他就到实验室里面去，大概到了晚上才会回家，在他实验室的办公一个小电锅，就带着蒸东西啊，要这么忙碌，所以他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等到过了好些年呢，有一次我遇到他，他说他信主了，我们都很讶异哈。那过去怎么邀请都没有时间的一个人啊，他还去过一次。后来他说他信主了，他说他毕业了以后， 好像得到了所有他想要得的，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他的家庭也很好，又买了房子，买了车子，那他原本就有了，好像什么都很满足的时候，外面都有了，但是他里面他觉得突然之间非常的空虚啊。他说，过去我有一个目标，我在那里追求，我在那里努力，我想要达到我所定下的这些目标，可我真的得到了呢？他里面是很空虚的。他后来想起有很多人跟他传福音，他后来去了教会，后来蒙恩得救了。弟兄姐妹，今天其实我们蒙恩得救，要知道从一个败坏的世界，从一个虚空，从一个真的在世界上我们受辖制的光景，其实主把我们拯救出来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人的困苦，神怎么样？他神看见了他们所受的苦，神看见了哈。他说他们因着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神怎么样？神听见了，神看见他们的痛苦，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我们知道这位神，你看他好像是远远在高天之上，但是他在那里看，他在那里听。更何况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向主的祷告，向他的呼求，神在这里看，他知道我们的情形，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听见我们的哀声。这个是让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满了那个爱，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他讲到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神知道这些以色列百姓的痛苦，在辖制的里面那一个痛苦，神也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痛苦，还没有得救的其实都在这个辖制的里面。当你想说这个人生到底是什么回事，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要往哪里去，有很多的哲学家宗教家告诉你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其实人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所以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更不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他说了。因为神他看见我们的苦情，他听见我们的哀声，他知道我们的情形，他伸手海中救了我们。每一个神儿女得救的见证，蒙恩的见证，得救的故事，我相信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是同样的，是主伸手海中把我们救了出来。我们里面要感谢主，这个是讲到神的救赎，他把我们从埃及所预表的那个世界的里面将我们拯救出来。所以容我的百姓去，你看见摩西神呼召他，然后呢叫他一次一次的要告诉法老，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离开埃及。在这些的征战的里面，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的灾难，每一次的打击，是面对着所有埃及背后那个偶像的权势。在第九章，神其实讲得很清楚啊，他可以一次用瘟疫就把所有这些仇敌全部都毁灭掉，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神并没有这么做。你看他降下瘟疫是这些牲畜他们有这些灾难，但是不是说把所有的人都毁掉，而是一次一次的叫撒旦仇敌的权势被削弱，叫神的儿女经历征战，他们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只有他是真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灾里面所要显出来的，无论是对于仇敌，无论是对于这些他的子民，认识耶和华是这位真神，神要带领他们救赎他们离开埃及，离开为奴之地，离开被捆绑的那个辖制。 那很多时候今天我们有没有认识到，好像蒙恩得救了，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离开埃及，好像在埃及的里面，仍然在世界的里面，我觉得说我还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能够来服侍主。所以我们看到一步一步的撒旦呢，或者讲到说这个法老所代表的这个黑暗的权势啊，他有很多的诡计，不让神的儿女离开世界，离开埃及。好， 好，你们去，但是呢你们要侍奉，你们就在这个地方侍奉。你看见他说你们也可以在世界里面来侍奉啊，但事实上我们不能在世界在侍奉神。我们虽然在世界，可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从世界里面被救赎出来的。他讲到说，那你们要侍奉，你们不要走远，哎，你还是靠近一点啊，随时可以回到世界里面来。在下面你又看到说，他讲到说谁去啊，也许最后是你们这些壮年人去吧，你的妇女啊孩子你们就不要去了。但是我们看到摩西认识神的心意，全家要一起去侍奉的。他就讲到说，那你的牲畜就留下来，是不是让你们人去算了，牲畜留下来。摩西后来就告诉他说，一蹄也不留下，所有的都要一起去。我们就认识到说，仇敌用各样的手段啊，他总要留一些，你们要出埃及，是不是神要带你们离开世界，离开埃及，但是呢仇敌总是他想要让你留一些东西。当你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当你说我这些牲畜留在埃及，我们这些大人啊孩子妇孺啊出去了，你想想看你用什么来献祭，你想想看你的财产都在埃及，哎呀，那你的心恐怕也在埃及。所以你看这些法老，他代表撒旦仇敌那一个诡计哈，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遇到很多的征战。我们知道仇敌他的方式啊其实是没有改变的，神的心意也没有改变，说容我的百姓去，他救赎了我们，他要带我们离开埃及，叫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主告诉我们，在世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很多圣经的教导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今天我们是已经得蒙拯救的，是释放出来的，是迁入了爱子国度的，是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这是很大的恩典，得蒙拯救，得蒙救赎，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容我的百姓去，那下面呢他说怎么样，要侍奉我，要侍奉我。所以救赎是一个手续，那个目的是叫我们侍奉神。出埃及是一个过程，但是呢进入迦南是一个神带我们进入的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说，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分。好，我们就知道竟然这些犯罪堕落曾经是这么远离神的，今天我们竟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4到75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一节经节你看就这么两节哈，短短的两节，但是里面却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既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所以必须是被救出来的，你下面才有资格能够来服侍神。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今天我们是蒙拯救的，我不是仍然在世界在仇敌权势底下的，今天他已经把我救出来，从仇敌的手下救出来了。然后呢他说就可以， 所以你知道，这是我们的权利。每一个神儿女有一个权利，就可以，你必须是被救出来的，然后呢就可以。他说终身，这个侍奉神是终身的，是我们一生之久的。然后呢他讲到说在他面前，哎呀，你知道每一句其实都是要我们能够来深入的进入，而且呢我们来享受，这是何等的福分，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他面前，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怎么样用圣洁公义，这是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照着我自己的情形来到神面前，那怎么这样是圣洁公义呢？其实我们身上多少的软弱，多少的败坏，多少的掺杂，我们只有战惊恐惧，对不对？你想说来到这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我怎么样能够坦然无惧？我怎么可能今天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所以我们要认识，今天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今天我们的主他把他的圣洁，把他的公义赐给我们，是叫我们与他的生命性情一同有份的。今天能够来服侍主，不是我拿着我老旧的天然生命，我有很多的才能，我有很多的想法，我就能够来服侍主。今天你必须看见说，神所悦纳的其实是他的儿子，是那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是真正的能够叫神满足，神能够悦纳的。所以今天能够真正的侍奉神，是以基督来服侍，还不是我们天然这个人有多少的本事能够为主做多少事情。弟兄姐妹，用圣洁公义来侍奉我们的神，那这是在这一节的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今天蒙赎的儿女，我们都应当来侍奉神。既从仇敌的手里面已经被拯救出来了，有没有人还没有被拯救出来的？都拯救出来了，对不对？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下面是什么？就可以，然后我们是终身的，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是用神的，用那个圣洁公义，我们来侍奉神。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因为主把我们从埃及啊，他说容我的百姓去，他把我们拯救出来，从世界中他把我们分别出来。那每一个被分别的，被救出来的，其实我们都是侍奉神的。很多时候真的是看到出蒙恩的刚刚得救，他就知道说，哎，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或者他里面就有一个心说，哎，我想要来服侍我们的永生神。因为知道说能够侍奉真的是一个何等的恩典，是临到我们身上一个福分。但我们慢慢下面会看到，那真实的侍奉不一定就是说我们真的为主能够做多少的事情，但是当然在事情里面，在服事的里面，在教会的当中，尼弟兄讲过一句话，有时候不一定很容易理解，他说教会里面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但是呢它不是只是一件事情，它是每一件事情呢其实都可以是一件属灵的服事。而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服事是比较大的，或者哪一个服事是比较小的，每一样服事其实都可以是属灵的服事。所以我们上次也 有讲过一个老姊妹，那个时候她每一次主日早上早点来，她在那里擦每一个椅子，当她擦的时候，他就为每一个等一下坐在椅子上聚会的弟兄姐妹， 他就祷告，求主祝福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弟兄姐妹，好像他就是擦擦椅子，但是呢，是一个属灵的服侍，这是何等的宝贵！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是做招待，大家都很知道这个老弟兄。每一次当他做招待的时候，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们来，你知道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握一个手，或者一句简单的“你好吗”，但是就把那一个爱流露出来。有些人就说他就受感动，所以好像就是一个招待服侍，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属灵的服侍。我岳母很多年，我们在圣盖博啊，很多年他都是一直做招待。哎呀，你看见说他的那一个忠心，他的那个爱心，就他说我别的没有太多，他就是做招待啊。但是呢，你就看到说，就在一个服侍的里面，是把生命流露出来的服侍。完，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那一个忠心的摆上，叫我们非常受到激励啊！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就是讲到说每一个服侍都是属灵的服侍。你分享主的话也是属灵的服侍，你打扫，你搬桌子，做每一样事情其实都是属灵的服侍。那今天我们能够侍奉神，要觉得何等的感谢主。我记得我是小学六年级得救，那初中呢，反正得救以后啊，一整天呢，不是整天哈，反正有机会啊，就很喜欢在教会里面。那到了高中，那教会就说啊，请你刻钢板哈，就是要印这个主日的周报，那个时候要刻钢板的，没有电脑，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六下午，这就是我的事情啦，就是一个托付受托，所以每一个礼拜六下午就去教会，然后就刻钢板，因为每一次都是一张白的那种蜡纸，对不对？然后你就是从头开始设计，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然后把它写上去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一个版面。但是感谢主，因为是一个服侍主的机会啊。回想起来，那高中的所有的日子，没有一次因为什么刮风下雨啊，没有一次因为什么功课很重啊，要考高考什么，从来没有。但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哈，因为这是主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服侍的机会。每一次去，哇，感谢主，然后把它印出来。今天神不管托我们在哪一样服侍的上面，其实都是属灵的服侍。我们就看到说，蒙赎的人当要侍奉神。哎呀，你就看到说，能够侍奉神是一个太大的权力，是一个恩典，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要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儿女要知道说，今天我一得救，我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到十九章，你就知道说，他说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其实在神原初的心意就是告诉他们，在这一个国度里面，就是所有这些得救的人里面呢，每一个都是祭司，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都是侍奉神的人。啊，今天我们可能就不多讲那一方面哈。到十九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啊，原来神原初的心意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为什么只有利未人、利未支派能够侍奉神呢？为什么只有在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家，他们特别能够做祭司呢？哎，这是因为人犯罪了以后所产生的哈，因为他们拜金牛犊，那最后另外特别分别出一个支派来，你们来侍奉神。只有亚伦家，只有这些祭司们，他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但是这不是神原初的心意，神原初的心意是要得着祭司的国度，是每一个人都来侍奉神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家里面， 一起服事，没有什么服事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小的，比较重要比较不重要的，那都是在这里服事我们的永生神。那过去曾经有一个在部队，在嘉义，他是空军啊，有一个将军，那时候很多在军队里面的他们蒙恩得救了哈。那有一次一个小兵啊到教会里面来，结果一看到这个将军在那里做招待，哇，他吓得要命，他说不晓得该怎么样敬礼还是要怎么样哈。就那位弟兄他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面你不需要向我敬礼，到了部队里面呢你需要敬礼，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侍奉神的，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神儿女的身份地位蒙福蒙恩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祭祀耶和华，讲到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五章第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一面讲到说，容我的百姓去是要侍奉神，对不对？那怎么侍奉神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根本的，就是祭祀耶和华。那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所以当神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你们要离开埃及，你们要出去离开，要去要来侍奉他，那怎么侍奉他呢？他讲到说要祭祀。那这个祭祀到了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祭物，更美的祭物，其实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献上。所以赎罪祭真的是为着我们今天过犯得以赦免，好，叫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但是主也献上了燔祭，完全是为着神，满足神的。今天我们说要怎么服侍主，第一件最基本的事情，保罗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能够当作活祭。所以这一个祭，我们今天能够把自己献上，是因着主已经把它献上。我们怎么有资格把我们自己献上呢？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神是悦纳他的儿子，我们在他里面得蒙悦纳的。这样的祭让神他能够悦纳，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要认识到一件事情，能够把自己献上是神的恩典，而这个是今天所有服事的一个根本最基本的。刚刚我们讲到说，其实不是照着每一个人，好，你说我得救啦，我还有我很多的本事啊，我有很多的办法，我有很多天然的想法。天然人其实说实在的是不能真正的来侍奉神的，所以需要经过奉献。这个奉献呢，是一个主权的转移，是一个说我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过去我想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为我的主权还在我的手里面。你还没有奉献的时候啊，你还是你自己的主，虽然你蒙恩得救了，可是没有奉献的时候我还是我自己的主。今天神不是说我拯救了你，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把你买回来，我就强迫你你要照着他的意思来做事情，没有，神仍然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思。有没有人被强迫？应该没有哈，神不来强迫你的，但是呢 保罗他也不强迫，他也不是一个命令，他是怎么样，他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神要得着我们甘心乐意的，你要为他而活，不是勉强的，不是被逼的，哎呀我没有办法，使得这爱的激励是叫我们愿意把自己来献给主。那这个奉献其实是一个分别，是一个关，就是说每一个神的儿女你总要过这一个关。过去我照着我自己，我是主，我来做决定，但是你奉献了以后呢，就说我的主权，我的主人改变了，我的主权现在是交给我们的主，我不是自己来做主，我在服侍的里面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来服侍。那这个是整个在侍奉里面的一个根本，将身体献上，他说当作活祭。旧约所有的祭都是杀死了然后去烧放在祭坛上，但是这个活祭呢，是今天我们又还是活的，但是我们又是一个祭物，这个祭物是要让神能够喜悦，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的。这个祭物其实他讲到的一个真理，认识到说我经过的奉献，我成了一个祭物，这个活的祭物呢，他从今以后不是自己在那里来出主意，不是自己照自己的意思我们来侍奉。他说如此侍奉是怎么侍奉，是要成为一个活祭。那这样的侍奉呢，是神所喜悦的，他讲到说是理所当然的。那理所当然也可以翻作是自自然然的，就是说所有今天我们认识到我是蒙恩的，我是蒙赎的，那我就应该要侍奉神。哎，但是呢还要经过一个阶段，就是说不是我就能够大拉拉的来服侍神。他讲到说，哎，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我们看到说这样的服侍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服侍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感谢主，尼弟兄他对于侍奉有一段话，我有一个牌子哈，就是这段话啊，从很早就挂在办公室的里面，好像是一个座右铭，常常抬头然后再来看一下。那真的让我们认识到说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侍奉。他讲到侍奉的生命，神注重我们所侍的过于我们所做的，讲到我们是什么，而不是说我做了多少的工作。神注重我们所侍的过于我们所做的。那这每一句话很多时候是需要经过年日慢慢你来体会，慢慢能够来进入什么叫做神注重我们所侍的。那今天我们所侍的是讲到你的情形，你的生命的度量，你对主的认识，神在你身上的制作到底有多少是实际的，而不是说今天我们到底做了多少的工作。然后呢他讲到侍奉的内容，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出，是流出主的生命，不是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呢，是生命的流出。但是这个生命怎么能够流出去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都会经历到，不论是别人服侍我们，或者有时候我们去服侍别人，有时候不在于你所做的，也不在于你所说的。今天尼弟兄所告诉我们，就是讲到那个侍奉很多那个真实的一个情形，就在于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今天能够流露生命，别人碰到你他能够碰到生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认识的。也许今天 你说我才蒙恩得救不久啊，这些好像太抽象了吧？什么叫做流露生命？啊，慢慢我们会经历到，我们遇到别人，或者是说，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或者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你慢慢认识到说，什么才是真实的侍奉？这些侍奉的内容是什么？那侍奉的生命是在于我们里面得着基督，我们享受基督，而今天呢，能够把这位主流露出来。所以讲到侍奉的价值哈，他说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算得数的侍奉是基督的活出。那意思另外一面就是什么？有很多是算不得数的。呀，圣经里面其实主也告诉我们，有很多人他说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哈，那到了最后在主的那里啊，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啊，他并不承认你做了这个你做了那个，不算数的。算得数的侍奉是什么？乃是基督的活出哈。那这个活出是彰显基督，是见证基督，活出基督。那这个是有永世的价值。那侍奉的条件是什么？将自己献给神。所以这边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的，将自己献上。那必须将自己献上，必须是主权有转移了。今天是基督是主，他从我们身上才能够活出来，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讲到这个是侍奉的条件。那侍奉的方法呢？他说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大家你们明白哈？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当我们读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服侍人。所以我们想说今天我们是来服侍主，对不对？当然是服侍神，当然是服侍主。可是主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就会经历到说，好像我们在为主做一些事情，我在这里好像是在服侍主。你真正服侍主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原来是主在这里服侍我们，原来是主在这里把他的生命把他的丰富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能让神做工的，那你就不能为神做工。我们要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主，你来制作我，你来改变我，你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一面这是我们蒙的很大的福分，那另外一面呢，这叫我们认识进入真实的侍奉，是这么的蒙福。我们感谢主，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把尼利兄的这一段话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只读那个初体字的哈，那就是尼利兄他所写的。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出，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愿主自己来向我们来说话，来启示他的宝贵。我们来唱一首诗歌，641首。主耶稣，我曾应许，我们曾应许永永远远侍奉我们的神。请姊妹来带我们唱，为我们弹一段就开始。好，
我们一起来唱。主耶稣，我曾应许永远侍奉我主，亲爱朋友，感 知道主耶稣救了我们，让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好叫我们怎样可以在他的面前终身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的心感谢主，主要我们出来，主拯救我们来侍奉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把永远的福分赐给我们。同时仇敌也不甘心，我们的肉体也常与我们自己征战，但是主他呼唤牵引，他的脚步成为我们的脚踪，我们可以依靠他的大力，步步相从。他真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有心愿，知道蒙恩了，我们要来侍奉，我们要得着基督，也求基督保守我们，直到见他面的日子。唱这样的诗歌，我们心里真的充满了那个祷告，充满了仰望，知道我们不行，但是爱我们的主必帮助我们。我们好不好把最后两节我们再唱一次。
主耶稣，你曾应许，凡跟随你的人，在你荣耀的居所主耶稣，我曾应许。
是你先将你的身体献上，成了完美的祭物，为我们开了一条救赎的道路。我们蒙救赎，就当侍奉。我们既然被仇敌的手中救出来，我们感谢你，我们就当侍奉，应当侍奉你，理所当然侍奉你。主要造成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承认我不再是我的主人，是爱我的主，他的爱激励我，叫我如今不再为自己活，为那替我死而复活得胜的主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权已经交换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永生的福分，赐给我们神儿女的地位。我们要来跟随你，你的脚基要成为我们的脚踪，你将我们安置在其中。十架是你的道路，也是我们得生命的道路。愿我们真的看见你为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通往荣耀的道路，这是我们的命运，是我们的标杆，是你为我们预备的居所。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所有的侍奉在你面前是算数的，是出于基督，也是为着基督，至终也要归于基督。我们感谢主，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敞开我们的眼睛，知道我们如今不属于自己，是属于那爱我们的主，做宝座得胜的主。谢谢主，把众人交在主的手中，还要继续向我们说话，呼召我们来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